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前面播放一下，阿弥陀佛说《阿弥陀经》。 感谢到了吉祥如意诸位，然后我们今天呢，皈依发心的这上面再安住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讲佛说阿弥陀经的，就是结尾的一部分。 上一次这上面的部分已经念了，然后后面就是舍利弗，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这个有很多种的发音呢，就反正，意思是也许没中文，也许只有些人发成阿耨这个这样的一个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即诸佛所说。所以之前我们已经就是讲到这部经，就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呢，不仅是佛这样讲的，而且是其他的一些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诸佛呢，有种种的名字，我们上一堂课里面已经念了，也做了一些解释，所以就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在说这些汝等众生当成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了，就这样讲的，就是佛说，这些呢，就是不仅是他讲的，还有诸多讲，所以，你们应该信受，就是称赞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部经了，然后来去发愿往生。在其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知道有极乐净土，其他的一些广大的世界当中的修行人呢，有更大的更多佛呢，就是传扬这个经呢，然后也前往这个极乐净土，所以就是弘化这样的净土的法门，一是来弘化，就是去帮助众生嘛，所以说，这个当然是一个舍利弗如于云何的话，就在这里又再一次说啊，就讲到这些一段一段的时候，他会针对于这个说法的一些对象，包括舍利弗为主的，所以跟他讲啊，现在有何感想，或者是你是怎么想的呀？就是一种沟通嘛。所以说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问的嘛，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一切诸佛所护护念之经呢？那这时候呢，佛自问自答说：“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就是听到这部经受持，就是学习或者是行持这个部分了，修行，以此来修行。就首先要听闻，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参与的一种受持。”然后以及听到其他诸佛的名号，就是以及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一般，就是有特别的有缘呢，就是愿意有很多人，我们所说的，心性极其没有缘分的人，或者是善根呢、慧根就完全不具备，种种的善因缘不具备的话，也不会在聆听教法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能够有幸，就是得人生，结缘佛法，这个本身是极大的福报。尤其是佛面前当时听法的这些受众呢，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说，皆为一切诸佛所护念。所以他们呢也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就观修净土，一心祈祷阿弥陀佛，也是在同时，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一心三昧， 这种的修行一样，一个本尊修成了100个，或者是所有的本尊都修成一样的，所以专注于特定的这些状态，包括安住在这种一心不乱的状态，这样子去念诵的话，我们念的这个名号心咒是阿弥陀佛，但是事实上不论是哪一尊佛，只要有一尊佛的话，透过这一尊佛，我们可以就是结缘到恒河沙数的这个诸佛。所以说一位佛就是即是一切诸佛的这种的补助，或者是说怎么讲，总结也好。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怀着这种的心呢，即使念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这样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念其他的这诸佛，就是其他不可思议的这种的世界当中怎么讲呢，就是行度众事业的祝福了。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讲到，就是念，就是受持这个经呢，还有就是听闻这个以及闻诸佛名的人，在这样的就是被一切诸佛所就是所护念了，得到这个加持，得到这个护念，所以皆得不退转于阿努，应该这个应该就是中文里面可能就反正是古代的时候什么样的发音的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梵文的发音的话就是阿努达拉，阿努达拉，就我们不是说，有时候说这个，就是序部里面也有分这个，就是阿努达拉苏彻，阿努达拉坦查，或者是说阿努尤伽，阿努就是那种的。无上的那种的意思嘛，阿努达达，然后萨米尔的话就是正等，或者说用现在的口语话来讲的话，就叫完美无缺的那种的意思。然后三菩提就是妙觉或者正等觉，所以就是说无上的，没有可以比这个更高尚、更超越的这种的正等的果。然后圆满的，不是部分的、局限的这样的一个果，所以究竟的正觉就这种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就是得到佛果的意思。其实，是故是礼佛。所以说，因此呢，就是基本上说这一讲。汝等皆当信我，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就是佛讲的话是真实语，没有欺诳，所以应该去信受，以及诸佛所说的，不仅是佛所说的，前面讲的这个，以及诸佛所讲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人的心里面呢，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这种信心呢，增长这种的愿心。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本身这一句话很有加持力，所以佛说就是专门对于在这种信心上面点化，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应该就是相信这个我说的这个话，然后以及诸佛所说的话这个。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这就是三十了。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所以因此呢，就是如果有一人已经以前过去发了这样的愿，就是往生极乐净土相关的这种修持这样子，或者是现在正在发愿，或者是将来会发愿这样的呢，就是想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极乐佛果，是这些人呢，都将来会证得这个圆满的佛果。介于不退转这个上一次我们说的不退转的意思， 然后就是说你菩萨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就是因为尘缘的这种回来的有的，但是那个不是一种退转的话，是一种持续的，就是圆满佛果的一个过程。所以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欲彼国土。所以就是这些呢，已经发愿的人，当发愿的人，他们已经往生净土，或者是正在往生净土，或者将来往生净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条道路上面呢，持续的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有很多人接这样的发愿呢，就是前往极乐净土。所以我们的一个关键是，要保持这方面的愿力和信心呢。所以本身就是有什么样何者发号愿将获如是果一样，就是华严经里面也有这种，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就是皆由心呢，如同这个如工画师，就是一画画的人呢，能画一切景，就是心的图景呢，就是实践。心本身就是我们，如果造业的话，我们是呈现的是业力的善恶的景象，所以我们一念清净，发愿前往这个极乐净土，修行往生四因，这样的话，就是心相应的是极乐的净土，而不是浊世的这种的安乐，所以就是向往的这个心呢，心性的这些，那当然是非常关键，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后面的部分，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比诸佛等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这里呢，就我讲了，就像我今天一样，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刚才讲了，就是念诸佛的这个名字，这样子都得到护念了，这样子。然后也讲到这种阿弥陀佛世界不可思议的这种的功德，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然后在这些诸佛呢，也在称赞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作誓言在说什么呢？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所以就其他的佛在称赞佛，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是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弘法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浊世就是一个秽土，有很多种种的这些，看人类过去的一些历史上面来看到也是一样，烦恼比较重。而且如果是属于人界的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属于比较差的，不像北俱泸州或者是东胜神州那么好的，南瞻部州是比较怎么讲呢？怎么讲，苦乐参半的程度比较严重啊。然后乐呢就相对于稀少，现在大多数世界上面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觉得科技种种的文明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就是说，有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心情的这种的烦恼、斗争的烦恼，也有很多饥饿的烦恼，疾病的烦恼，所以就是贫穷种种吧，就是这些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时候，也一样，有一些人认为说，可能就是住在乡野的人认为城市里面应该是灯光啊、高楼大厦呀、很多交通方便了、 出行身先就是身上好像光鲜亮丽的那种富有的人比较多，但是他们真正接触不论是中层阶级或者是富有的人的时候，内心快乐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很富有的很多人都需要吃药才能够睡着，所以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也要就是像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当中呢也有就是形形色色的当时的环境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世界呢，就是弘传佛法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这个大家可以看《释迦牟尼佛传》，都可以了解到这个其中的各种的复杂。所以这个上面讲到就是浊世，就是无浊恶世，所以这个上面呢，就也是因为很多人并没有那么样的一种的心，想要往生极乐净土，觉得这个世界很不错，所以要从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其实这个未来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这样讲的。过去说佛也讲了，就是慢慢会到了人寿寿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人寿到了乃至于人寿十岁往下减的，所以可能中期的一些阶段，平均的人的寿命稍微有些增长也有，但是现在都在百岁以下，所以未来可能环境的原因呢，还有就是人口爆炸或者是这个各种因缘的话，就现在人口也一样，部分地方可能减少，部分地方增长这种，但是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是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趋势，到目前为止，所以遇到这些种种的因缘嘛，所以我们说的接着这个地方，所以世间寿命这些比较短，是短暂的，声音少，思音多，音哭音多，乐音少，所以整体上面来讲的话，时序上面一样，可能过去的时候，日出日落各个都比较符合那种自然的规律。现在很多时候，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人的生活，你在群体生活23班倒或者是说黑白颠倒，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所以也导致就是时序的一种的紊乱一样的。实际上，时间本身是没有做，就是人的那种生物钟也好，就是工作生活完全不像以前嘛。所以这些情况比较复杂，然后说间接上面的话，这个更主要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贪嗔痴慢疑，然后这个五毒的话呢，如果再加上一个六根本烦恼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的错误的这个见解。所以我们藏语里面有谢尔牛梦见，就是错误的见解，它是一个见解，它也有那种分析的能力，所以它是一种的游漏的慧。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一切都自信实有的那种的观念上面建立起来。那自信实有呢，本身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变成其他错谬观点的一种的基础一样的，导致生活上面的种种的这些扰乱呢。所以它呢，就是这种错误的见，毕竟呢是一个不正确的话，它用智慧可以就是对治。那如果是实有执这种执着的话，那就是空正的智慧可以去对治。所以我们在这个本身是一个大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见的这个见解上面，有错误的一些见解导致的很多的这种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又应该错误的见解，其实或者是说外道的各种见解分为很多种，有时候366归类为30几种，或者是有这个也各种的分类吧。 在我们说，一些的分法里面说这个五种的这个见解，五见嘛，我们所说的这个其实也是不正确的，错误的五种见解，不是正确的五种见解。所以有这个身见呢，边执见呢，见取见呢，近就借近取见，就是说这个我们就然后是邪见嘛，所以这五个部分。所以尤其是身见的这个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那种的感受，是如果不粗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一方面男性之法，就是说说一切世间男性之法的这个意思是说佛讲的教法当中呢，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对于一些人比较相应，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也不是那么相应。如果我们说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在另一个世界，有就是这个国度过去的时候通讯不发达的时候，我说在某某国家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风俗啊现象啊，有什么样的社会，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不一定能相信。那比如说我们藏地人以前就是有怎么讲呢，一些大的预言吧，预言未来的世界，说他们讲到说黄河上面由石头来造桥，可以跨过去黄河。当时的因为就时间过去，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见过这样的石头桥，也没有这种的听说过，所以有法师这样预言的时候，其他人就当一个笑话一样，说哪有可能石头弄一个桥，木头弄桥相信，藤这些藤条弄桥也相信，如果铁锁铁链子弄桥相信，石头弄桥那个怎么弄啊？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见过的话，就把它当一个笑话。他也说用就是应该是这种铁线吧，他说铁线呢把各个地方都连起来，但是那时候有时候铁线钢丝或者是不论怎么样，那个在场也不可能把很多地方连起来嘛。那就后来就电话线也好，电线也好那些嘛，但是当时呢也是没有办法相信的。如果有些人说就是像现在的电话电视那些信号的原理，当时不知道嘛，要说那些不过去也有预言嘛，说一面镜子里面看着可以编织天下事之类的一些预言，好像莲师的一些书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些。所以当时呢，当然出于信心，很多人是相信，但是也可能对于没有那么样的信心的人来讲的话，那反正不容易相信。所以说，我们在印度过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整体社会是相信有永恒的神的一个社会，有相信的永恒的一个这种怎么讲呢？这个观念比较复杂了，但是意思说整体上面来讲有一种常依自主的我那种的一种观念嘛，就是所以他们的哲学系统后来就是也跟佛教有很多的交流辩论，以及而且有一些根据一些佛教学者的一些讲法，就是外道就是大量的就参考或者说吸取了一种佛教的哲学的观念，所以变得非常厉害那种的也有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到佛当时要讲众生平等，或者是诸法空相空性，要种种要讲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的人也不一定那么容易相信。所以就是就是这些男性的这种的男性之法相信。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是建立在智慧的之上的，你经过就是进一步的思考分析，这样的话能够看得出这种正确的结论。有些是经过一定的这个分析，但是它还是不够究竟呢，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差别。包括我们所说的我和我所的这种的观念，认为我是五蕴的主，然后或者是五蕴当中有一种的我的一种存在，这种的分析的方式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说观察一个对境，或者是说自己理解这个对境， 或者自己想象出来这个背景，就种种这些方式来去做分析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所以如果是运的话，我们说的身健是一个身体，是一个组合体嘛，一种就是肉血肉，如果我们就是三十六种不精微也好，或者是用其他的分类方式来分的话，或者说从这个五蕴的这种的角度，色蕴的角度，色的这个成分来分，这样子就能够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就是它是一个复合的这种的存在。所以这个复合本身就是五蕴这样子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就很长的单一的长一自主的现象，因为它是复合的，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运和集合的这个意思来说某一种的物。但是我们说缘起的这个法本身非常的殊胜，佛讲的那种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此灭故必灭，这种的就是缘起法嘛。或者说佛讲的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十大沙门说，这是从解脱道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跟四法因相应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些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没有那种的独立实存的这个现象，从外境到，如果我们说身心的做这种分析观察的话，所以是这么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无蕴，如果一个人只取无蕴有自信的话，就是一种的法我智。如果名言当中说这个我和我所的这种存在的话，那种的只取是个人的这种的，尤其是存在的一种身体的执着的话，就是人我执的这种的状态。所以那我们说，当然过去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么讲的，色是我的这种的感觉，是这个身体为自己啊，这个有点像把一盏灯，然后点了以后，那个火焰呢和那个火焰的颜色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是两种现象，用这种来去区分，然后说这个就是说身体为自我的这种观念的一种的比喻。如果说自我拥有这个身体，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就是有一点像这个树荫拥有这个树，或者是树拥有这个它的这个荫呢，这种的方式来关照身心的一种的，就是对立也好，或者是说一存的也好，这样的一个区别区分的一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说色法，就是在我之中有色法，或者是我在色法中，这种的相互含有的那种的方式，有一些是用花朵的和它的香气来做这个比喻，说香气是在花朵之内吗？那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或者是就是一个袋子里面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东西，但是袋子和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所以你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体，或者是怎么样去说。所以另外我在这个色之中的话，就有点像说一个盒子里面装了珠宝一样的，所以那这个珠宝和盒子有些时候就觉得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现象，所以说珠宝可以从盒子当中移开，所以就是没有盒子的情况下可以单独看到这个珠宝，但是也可以装回去盒子里面。所以基本上用这些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色是我，或者是说身见当中的是色，就是色是我，我有色，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受是我，我有受，受在我中，我在受中，想是我，想有我，想在我中，我在想中，心是我，我有心，心在我中，我在心中，识是我，我有识，识在我中，我在识中。就是这个是那个二十种身见的一种 就是里面的分这个色树相心师的这种怎么样认知为我的那种的观察的方时候呢，去观察的，而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个是怎么样呢？五蕴当中并没有我，而且五蕴不是被我所主宰的，所以那除了五蕴，我在哪里？就是这种的观察分析，在那个中论里面也比较多。上一次我们也就是讲到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嘛，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上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身体是我们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要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这两种关联呢，它不是说。这样子，怎么讲呢？用一般的、经常性的经验，马上关到他的深刻的本质的东西，这个一般很难的。因为我们别人说我们叫我们的名字这样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互动的模式。然后你走在肉体走在哪边，你的心思跟在哪边，所以这个肉体好像就是和你的心是不能分开的一样。然后呢，至于你做梦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还是你就是接续昨天晚上睡觉的那个地方啊，然后会有这种感受。所以说，死的时候也会不会说肉体坏了，我跟我没关系，还是会有很大的恐惧，觉得肉体坏灭了，好像自己就走到了绝境了，走到了就是就是断剑来讲的话，就是好像从此以后就消失了那样的看法有。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就是特别害怕，所以这个是属于那种深见的那种的观念还没有突破的原因吧。当然，就是除了观念以外，还有修正的一些就是体验，需要了解。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法师，当然这个就也是他说，怎么讲呢？身体这个不是我的那种观念，对他来讲很困难去理解。然后后来有一次是什么，反正生病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药物的作用下，他感觉到了很多奇幻的那种状态，所以之后呢，他就觉得确实，就是眼耳鼻舌身很不可靠，身体的感受那些也很不可靠，也是随着身体的某一些就是元素的变化而完全就是原来的那种可靠的。就运作系统呢，完全就是可以有另外的这种出现另外的状态，所以像那个生病的人说，胆病的人看见白海螺的时候是黄色，这样讲的，所以有医生呢问过一些病人说，你得的这个黄疸病呢，就是书里面有经里面有讲说这个黄疸病的人看。白色的东西好是黄色，是不是黄色呢？那个人说没有，不是黄色，还是可以看到白色。然后后来就是比较严重的病，比较那个黄疸病有一种级别吧，反正就很重的，眼睛都黄的。那些人看的时候，他说是，确确实实是黄的。然后也有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说受苦。尤其是变得担忧、软弱的一些原因呢，跟说身体本身是无常物。那我们累世当中换过很多种的身体，所以并不用就是执着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像机器劳损的时候需要就衣服旧了可以需要换一样，所以前往这个更亲近的世界的时候。不要执着这个身体啊，尤其是身体容易就是一辈子习惯呵护、养护、保护的这种状态下，容易有这种放不下的一种状态。不论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就是为此担心，怎么样的想的。这从世间法来讲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还是要了解说，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这五戒当中的边界呢，这稍稍做一点解释 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有长短这些见解，认为说，怎么讲呢？就有一些是一种恒常的自我，我们所说的外道当中讲的这种 神心也好，凡心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的观念的一种的认同，有些里面灵魂这些概念要分析剖析的话，需要就是专门的时间。到底说我们佛法里面讲到的这个意识，跟他们讲的各种观念这些词汇以及用意上面有什么差别？所以在我们不是说就是意识分这个粗细这些层面嘛，粗大的六根识，然后比如说细微的话，就是七八识，然后转为智慧的时候第九识，或者是这样讲。所以在一些里面的这个，如果说是说永远是一种的这种的真实不虚的存在，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这种的相是什么？这样来讲的，不然的话，如果从二谛或者是说，不从这个究竟和相对的角度讲，这样的话没办法讲的。包括色法、空法或者色空无二的这些，就是你可以从相对的角度分开的这种，就是空分、显现分啊、空是就这种空的这个分了、显分这样的分开来讲。但事实上面，它们并不是一个分开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一个角度不同而已。所以这个，一样，如果说没有从这种中观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心经》里面的著名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果不从这种的角度理解的话，那容易落入到常见断见当中，执着色法。容易有执着为常，执空的话，容易为断。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离于这两边的这种的，然后才能超越这个局限，两种的局限，寂灭或者是说就是色的这种的恒常的这种的这种 真实的和一直在这两种的分别。而且是对立的一种角度去分别的话，那是一种就是局限。所以，当然在一些就是人有那种需要恒常存在的一种观念呢，然后永恒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永恒主义，或者是说有一些人相信有各种的恒常性吧，就是说。所以，常见的存在，就断见的话不存在，走入这两种的一种极端嘛。所以这个上面就佛法里面来讲，应该超越这些，断灭，然后因此而产生一些就是取舍上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如果是常见的话，对于空性的一些教化，可能接受起来有点困难。所以我们说讲这个。无常啊，空性的这些很重要。对于就是有两断灭的观念的话，那讲解这个缘起和如来藏佛性种种的这些，会有这个正确的这种引导。所以那然后见取见。就是说，对于前面讲到的身见呢，然后边界呢，这些种种嘛，包括有邪见的这些邪见啊，这个上面这些里面的一种对这些的一种的，只为这种真理的一种的看法吧，就是前提条件是一个不正确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把它置为这个正确的见地。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做法吧。所以这些呢，在一般的我们学习的时候，说不正确的是无我为我，包括尤其是身体的那种的现象的我，然后把无常呢看作是常的这种的边界，这个无常呢就，怎么讲呢，并不是说。 某一种的变化不知道，而是但是认为自己有一种长期自主的自信的那种的真实执着的那种向上面很强，而忽略了另外的一些角度，所以有这方面的一种成边界的一种的做法。然后因为如果要休息处理心种种的时候呢，这个静不静这个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讲的，但是意思说一般来讲修处理心的时候是身观不净，这时候呢我们。因为呵护习惯了以后，就是特别执着于身体的那种，就是各种的，感受或者是说相貌，这些上面，就是如果我们有贪爱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都看作是好像美好的事物一样。如果这个贪爱呢，就是建立的基础是很脆弱的，所以这个基础稍有一点点就是改动啊。变化呀，如果角度想法稍有不同的时候，这个观念也会变的。所以我们建立在情绪上的和表象上面的一种爱好，这些也是比较脆弱，容易改变、一变善变的。所以，然后另外来讲，把痛苦的这种不断的调试和调整，或者是重的一些苦难的这种，就是怎么样轻重的交换。这样把它视为是一种乐的一种做法呢，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呢，就是修行当中的一些变成某一类的障碍吧，就是，我之为我，无常之为就是常，不净之为净，让苦当作乐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但是这个就是要在不同的教导和引导的时候，会有诸多的这个方式方法上面的差别，这时候所理解的也会有差别，包括一些就是小乘或者是大乘、密乘当中的因为见解不同，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是借进取见。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很熟的，把一些没有必要的跟解脱没有关系的一些知识弄成甚至是有作恶的但是视为是一种上等的修行的一种的做法。这些呢不会帮助你趋近于善因果善的因果也不会治一个人与解脱的但是有看起来是做很多那种的修行啊或者是就好像就是甚至做出一些极其难做的一些事情下很多的这种苦功之类的做法。所以这个在其他的各个地方都有看到佛法里面并不就是排斥某种程度的苦行但是极端的那些苦行呢那些并不提倡。包括身上就是弄活呀钉子呀或者是就长期断食呀，很多种的这些做法也蛮严格的，就损害肉身，但是并没有获得解脱。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佛陀六年苦行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些并不究竟的这个被证明，因为后来就是放弃某一种苦行以后，他变得就是更加了悟真谛啊，或者说前面是一种实现苦行啊。就是说，修行当中也要懂得吃苦啊，这样讲。但总的来说，佛法里面并没有提倡到说，因为肉体的折磨可以带来这种解脱。所以就在其他一些地方呢，我们以前讲过，有些地方说我有罪，但是我把这个罪就是转移到其他动物身上啊。你是王的话，你说哦。你找几个人说，他们答应承诺给你一些保证书，说我们来帮你担业，那你就觉得哎呀，他们也我们已经商定好了，他也答应了，那就我的业就没有一样。类似于好像有一些，记得这个其他的一些里面杀鸡，然后让鸡来承受这个罪，然后把鸡杀了以后，就当于自己的业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有。所以或者是说。不强调这个心态上面应该有怎么样的发心啊，怎么样的修持啊，怎么样的发愿，但是说只要你参加一个活动，或者是只要在某个山上转一下，水里面洗一下，那你就 就所有的罪都清净了，这种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这些说法。所以说这些要看，也许有些是一种结缘的方法，佛爷也讲了，这哪怕是单手就是举在前面视线恭敬，头稍稍低一点都能够结上，在某一个时刻未来能够就是步入到佛门里面，走入解脱道当中，这是微善的，也有它的意义。但是又像刚才说的，拿其他的动物就是献祭某一个神，说帮我洗清一切罪孽，这些都是那种借进取见的，就是把恶戒和修行呢，就是这些所谓的这种的一些做法呢，视为是一种就是上等的，所以是他们也是，比如说尼泊尔以前不是有那种一些叫什么，应该叫突加神吧，好像是不是突加神呢？还是那个咖喱那个神呢？就是那个季节上的那个那几天呢，要杀好像好几万动物嘛，所以认为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他们认为是一种好的做法，所以这些呢，就是错误的一些不合适的一种结论。然后邪见呢，当然显然就是说对于各种解脱以及因果这些上面的一些否定啊，斩断别人的善根的这些做法，这个善根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斩断，但是说逐渐逐渐的稳固了某一种的邪见的话，是你就是长时间接触不到解脱道，这种的可能性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尤其在后面穿袭很多这方面的行为以后呢，这个祸害很大。所以说，对善恶因果、三世的这种的因果这些方面也有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种的就是宗教，很多种的哲学，很多种的讲法，民间的信仰，所以有些认为恒常，有些认为部分恒常，有些认为有没有，有些呢就是认为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有些认为过去和现在不一样，有些认为有想无想，这个非想说非想量是吧？所以就是断灭的、恒常的、种种的猜测式的，就是没有结论的、不严格的、不采取任何结论，这种种种都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呢，我们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是没有来世，就是说前生来世这种否定，就是意识的续留，所以这种的现在社会上面也比较多的，认为好像生命呢是一种怎么讲呢，唯物的一些观念，然后说唯物的观念呢就是现世论，就是只讲这个跟那个过去的顺势派的那些观念比较像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讲过去世也不讲来生，今生没有搞明白我们干嘛管来世，那种的观念嘛，这个在东方世界也有嘛。之所以说今生没有弄明白，你还去想要弄明白来世，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说一个不明，就也许可以同时明白，是吧？所以，那这个呢，就是像我们说的，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人认为，心是意识是大脑的，完全是大脑的产物。那大脑停止运作，死亡了以后呢，就是人也就随之就死光了，就这种的想法就有的。所以，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也是一种断见。这个断见呢，就是未来转世。以及后今生的后面的这个业行的一种承受者，这个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白天日有所思，夜有所念，梦有所这个现了，就是这类的也可以看到，哪怕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小时候发过一个愿，现在还能想得起来那个愿。或者是说今天睡着的时候想要 就是下周周末我想做什么事，那时候又刚好有时候能就是想到，就是你如果记得稍微深一点的话，都能够多多少少能够预先提醒到，或者在那一个时刻，好像那个种子发芽了一样，在自己的一年当中，记忆基本上也是这些靠这些来回忆的，所以。前瞻性的东西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埋下一个计划，将来在这个时间，你想说啊，我到时候遇到一个某某人的时候，我要把这些话给他问一下或者讲一下。这样想了以后，你到时候某某就过了比较长时间，但是碰到的时候，你想到了过去那一次，你想到你要问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一样的，或者是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就马上想起来当时的一些场景。这样，所以现实的这种投射过去、未来的这个幅度、这个层次上面，我们从梦境、白天、黑夜，或者是时间上面拉到几天、几个月、几年、那多少年这个前后的这些，也能看到他的那种投射的一种能力。所以，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认为，不相信这种的观念。所以，如果是。意识是纯粹是大脑的产物，这种的想法，有的话，就是这个，就现在可能是算是一种，在一些，没有太多另外的选择的一些教育里面，可能这种的教育，占的比重比较大的。然后，做的行为。认为就是所做的行为，就是当下那一刻，它的作用也仅限于这个现实世界，并不会想到说这个善恶业，所以怎么讲呢？带来这个乐就是安乐，就是善业带来安乐，恶业带来这种痛苦，这方面的有些人没有这个观念，业的观念，所以说否定这个。就是说善恶的这个决定苦乐，这种的观念，所以这些的话，人为什么变得更自私、更相互、更没有底线的去做应对？所以这个上面呢，并不会想到说这个有业的后果、业的折射。如果你就是害别人，别人也会伤害你。或者说，最终业的反射是自己业的这种作者、见证的人和将来承受这个他的这个后果，所作所行的这个后果者，皆是自己。这方面不去多想，因为以前也讲了嘛，就是说，所谓上帝面前审判、阎王面前审判，是自己面前审判自己的一个过程一样。所以，对这个很多时候没有想到此，也没有想到这些的时候。不太关心的，比较忽略，还认为可能就是说越霸道越好，越争强好胜，可能就是越有可能机会，所谓获得某一种世俗的成功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断见的引起的一些做法。然后，当然就是说有这个，因果缘起啊，就是说否认某一种的因果的一些见解，所以我们的就是苦乐也好，染净也好，新的这种状态，这些呢，有些人认为是就是这是随机的，或者这个是上帝注定的，这个就信有一些有神的宗教的人认为是全是注定的。那是有人帮我的话，我不需要感谢这个人，我要感谢上帝，因为都是上帝在安排，已经预先给你程序一样设计好了呢。然后他高兴了，你就顺了，就这样的想法有。只要我忠于上帝，一切都没问题。这样的一种观念，你自己的作行恶也好像都不重要，或者是人的那种的之间的那种的行为呢，人与其他的生命之间的行为呢，好像不是那么样的重要。这样的观念，所以有些人认为是这种业因果没有这种必然的机制，这是随机的。所以其实是在否定一种的因果缘起了，所以这些是一种，也是一种断见，无因果见，无善恶，就是这种前后世的，这些观念嘛。所以我们说到，就是一些，见解上面， 一些错谬的一些见解，或者是说邪见呢，这些上面的时候，主要讲断见常见嘛，尤其是断见的这些有很多的见解都可以归类为这个常断见。这个我们在中和那个入行门的智慧品这些里面，基本上都已经以前大家各个地方也学过很多。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些人有宗教信仰特定的，一些哲学上面的一些认同，造物主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某一些史记啊、宇宙意识呀、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并不承认这些观念，这个我们需要了解。有些人说所有宗教都一样，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某一些善行上面的有些说法可能有一些相似或者是相同的地方，但是一些根本的见解上面却。有各有特色，佛教里面也有，就是，种种不同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层层而上的一些深刻程度不同的见解嘛，这样说。那我们说到这个，烦恼桌的时候，烦恼桌的时候。就刚才说的是见状嘛，烦恼桌那就是说因为烦恼多的话，那包括就是专门修行的这种人的团体里面都出现很多的烦恼，尤其这个为标准的那其他就更不用讲了，修行的社会都很混乱，都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世俗的目标，然后嘴上或者是说。心相上面好像是在做这种怎么样出世的修行？这个要看个人，我们并不能批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说他是这个或者这个，要自己每个人审问自己嘛，要观自己的这种的心。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一些就是出家人也好，或者是在家人这些。都有可能，就要看自己是修行人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要看这个状况，是说，破坏性的情绪，就是远远战胜了这种这个方面的一些，就比如说负面的吧，就或者是制造恶业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就，就很在这些事情上面很奋力的那种的挣扎呀，种种的这些。状况，所以这些并不是在对峙我们所说的分离的这种挣扎，是意思说，在这些现在这些情绪里面呢，并没有走出来的那种的能力和意愿，这些，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说整体的烦恼的话，众生烦恼粗重，无毒都是烦恼，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就尤其是越到着实后期的时候，据说就是越来越困难，就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呢，越没有那种纯粹的、比较自然的那种状态，都是越来越怎么讲呢？很容易受不了对方，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就是就是内心产生各种各样的邪念这些状况。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讲一个负面的事情一样的，但是只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弘法呢，就是确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心生某一种赞叹敬意，觉得不可思议。所以那见解的桌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就建议您讲到了，那正见什么大家一直在学，那有些那对于善啊，对于这些。善人呢、或者是智慧啊，智慧的道路这些先少敬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见解拙劣的上面很相应，清净的见解上面呢，善的这些上面并不那么相应。那众生的话，众生浊者，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人的这种命浊、众生浊这些上面，所以像，身体 就是说那多病呢、啊，就是这个多病有很多种的因缘，但是其中一些是说有些不知道如何去做健康的，就是维护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是这样那样的因缘，体型、体态、智力、健康这些上面呢，就是都有所减损的这个可能，因为现在好像疾病比因为是全球化的时代的原因吧，就是具有一些年纪很长的人，他们小时候，当然这个他们不是科学家，没有，也许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但是他们直观的一种感受来讲的话，病人是那时候是比较少的，可能人的有些病呢，那时候也完全没有办法，有整个村子死掉的也有了，过去的时候，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密集的交流跟这个有关系吧，但是说病的各种各样，很小的小年轻的时候就得就比如说，胃的病啊，或者是现在就是病的种类繁多，这些上面呈现出来的，好像各个地方医院特别多，但是里面都有很多病人这样的状况，所以说，就是。这些，所以另外一个是说，世界上面的，就环境上面的这些的一种变化吧。有些是物质的这些质量下降啊，粮食的话没有那么可口啊，就是营养减少啊，或者是有很多作物的话没有太发育成熟啊，或者是有些过于催熟的又很奇怪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其他的一些接浊或者是这些当中有，同时有的明浊众生多，所以这里面的烦恼众生的这些层次上面，内心当中的和形象上面，肉体当中，种种的这些，就是比较多的困难吧，就或者说，五浊恶世怎么样讲的话。是怎么样？人在那个时候呢，寿命相对比较不稳定，然后信受佛法或者是正道比较困难。就像现在我们说，全世界好像出家人的数量是在减少，减的还是比较厉害。原先喜马拉雅山区那边出家人就比较多，现在也听说就能够步入30年或者是20，从小出家以后能够过30还出家的话，那种人是少。很多中途就还俗，或者是本身出家人口就越来越少，东南亚的很多地方也有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面有这些情况吧。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内容呢，佛讲的就是汝等皆当信受我语。以及诸佛所说，这前面已经讲到这个这一句话，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后面我们刚才说的，其他的佛称赞佛的时候呢，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得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佛是先成佛，为众生说法，就是为诸众生说如是利益，世间难信之法 所以这其他于这个各种的三圣的这个果位的引导这方面的，佛的恩德。巨大，功德不可思议，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些烦恼的这些上面，意思说，我们现在自己在修行结缘佛法的时候，确实要关照说自己有哪些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以及刚才说的那种的错谬的一些见解，这些上面。那这些上面要改正调整，应该是没基本上现在真正的佛弟子可能有些没有，偶尔也因为人的心思是比较复杂的，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考虑可能，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总结刚才那几句话的话，其实说身见就是把一些临时集合的一些现象置为自己的身份感，那这个包括色身也好，这些受想行识也是如是。边见的话，就是一种利于中道的边见的极端的那些看法。然后邪见的话，当然是断一切这些解脱和善根的那些做法。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见取见这个一般我们一般就是说把身见、边见、邪见这些避免了以后，这个也不存在。然后借见取见这个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好像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可能并不是以那个罗西呢、卧灰尼啊或者断食哭泣那些方式出现的，但是说非因即因、非道即道，受持一些。好像奇奇怪怪的一些做法，把很多这样的可能，各个世界也会存在，所以这些呢，就稍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继续念诵，舍利弗，当知我与五浊恶世心慈难事。的阿努多罗阿鲁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圣难。所以佛经讲的舍利弗，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这样的无浊恶世的世界当中呢，行此这个行弘法利身的这个事业，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真的是需要看佛陀的传记。拍的那个好像也是特别好，我们很多人认识的，我自己没有完全看，但是印度拍的有多少集，40几集还是多少集，反正有一个比较长的嘛。一些有人有空的话，你可以分开来看，或者是看佛陀的传记，好像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嘛。这些上面大家也可以看。我有一个亲戚，他还有我妈妈，他们看了好像很多，就是次。然后说到，当然每次看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所以得这个无上正等觉，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包括我们刚才说空性的教法，对一般人来讲，不，也许在没有开始接触的时候，对有些人很相应，对另一些人来讲，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难以接受，开始的时候误解的，主要是并不是说空性的道理上面。就是真的是很有一个非常痛苦难以接受的，那也不是，主要是讲的时候或许是按照次第讲的时候，你只听了前段没有听后段，或者是说，讲解者也许有那种讲解上面不够圆满，或者是稍微这样的话，或者用的词，你在你的语境里面慈悲的观念，在另外一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观念不一样。悲的话，那一个字的话，在佛法了解当中来讲的话，那有很多意思。但是如果世间人的词来讲的话，悲就不是痛苦嘛？那是什么呀？就像一样的，佛教里面用的慈悲，用英文来讲 compassion 这个词的话，他们传统过去的时候有的，他来理解这个词，所以这个有点像那种可怜别人呢、pity 那种的接近于那种。或者 sympathy, empathy, 那些上面有差别吗？有些是感受式的，有些是那种怎么样身临其境呢，就是肉体上面的一种的感受，心理上面的一种感受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所以对于空性的这个词，空的时候都有这个容易产生误解，所以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因为需要确实是需要有好的清楚的解释和圆满的解释。这样的话，估计也不是说不能接受的一个，反而是更能接受的一个，完全怎么讲呢？理解以后豁然开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在接触观，要依靠词句、词汇啊，一些这样的时候，那人是容易有，就是说以偏概全，像盲人摸象一样，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以为摸到哪里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触，所以这样的可能性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另外一些是人有这种现实当中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所以这个上面 可能就是暂时如果摸不着、看不见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得，哎呀，那就是务实的那种的想法，我要就是立马现在提受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这种都比要搬到你面前的那种都有这个这样的因缘这样的，所以但是这个上面个人修行的话，确实我们所说的一样，净土的种种的上等的这些心愿和心境的这种的状态，你如果多少带入到现在的世界当中，当下你可以身于当中，不断的净化自己的身心，种种的这些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净土，离你很近，佛离你特别就是佛住于心间一样，净土也是一样，此土即国土，这样子，所以从这上面来讲。但是如果在没有这些具备这些缘分的过程当中呢，是确实是，世间说这个为一切说难信之法，甚为难，是为甚难这样。然后后面的佛说，哦，时间也差不多了。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人天、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受，作礼而去。所以佛说到这个圆满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以后呢，就舍利弗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好多名字嘛，就注重的圣尊比丘、真多诺，包括菩萨都有。一切人天阿修罗等，就是闻佛所说呢，就听到这个以后啊，这太好了，这一部经就是得到了很大的加持。所以也了解了过患在哪里，也了解了希望，或者是说，这个方向在哪里，也了解了怎么去，就是就修行了，去信受奉行了，就是这些。所以说呢，就是，就是得这么样殊胜的法以后呢，非常欢喜，然后礼敬佛陀，然后大家散去，就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那就其他的好像就这个就在我们今天呢，就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好像我们有一个看愿文，到时候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念一下极乐愿文。我这里有一个，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够念，那个时间的话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可能。那我们就到这里吧。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祝大家，圆满这个极乐佛说阿弥陀经，然后愿大家一样就是心受奉行，然后随喜大家的恩赐修行，扎西德了，这个回向给所有。在座的诸位以及，有人就是寄托于你们的其他的人，种种的寄托，种种的心思，以及不偏的一切所有一切众生，愿他们能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我朝夕得了。